好的，我们准时开始哈。这个我的家里很多钟表，有时候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绝对的标准。好，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你是和平之君，你来到这个世上是要我们跟你和好，跟自己和好，跟人和好。主啊，我们恳求你在我们这个讲座里面，你让我们看见你，看见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效，以至于我们能够经历救恩的全面的意义，不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跟人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在其中，我们能够掌握你的心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那这一刻呢，刚才大家手里都拿着一个处理冲突的途径啊，途径。这个这个途径呢，不只是在教会的人际关系，我相信在家庭里面，在公司一般跟人的关系里面都有哈，都可以应用。但是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发觉哈，特别初期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处理教会里面的冲突呢，有一些的例子哈，所以我在旁边。初期教会的例子，《使徒行传》啊，初期教会是教会的楷模啊，是我们众人都要效法啊、追随的一个模范。但是他们初期教会也有不少人事的问题哈、所以教会有张力不稀奇的哈、我一直强调就是说不要避讳，面对，然后知道啊。学习怎么处理，就能够在其中成长啊，在其中能够有更成熟的个人，更成熟的团队，更成熟的同工，更成熟的教会啊。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哈、一般来讲呢，处理冲突哈、有五种的途径哈、这种五种途径呢，可以说是我们在成长，每个人在成长过程里面呢，习惯了采用的一些的途径啊，很多时候是根据我们的个性啊，这个我们成长过程里面爸爸妈妈啊，他们中间怎么处理他们中间的困难呢？啊，你想一想，你的父母怎么处理中间的困难？在家庭里面，兄弟姐妹是时常吵架呢，还是就是冷战不断呢？还是和睦相处呢？这些东西呢，就会影响我们以后长大了以后，在学校、在公司、在家庭，我们怎么处理人际的问题？所以这里五点哈，五点。那我现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想让大家来分组哈，因为这些里面讲的都很清楚，大家先看一看。每一种冲突的途径呢，都有一个行动的表现，行动的表现，那你看一看哈、看一看你是比较倾向哪一种的处理方式，好不好？你看一看，那我要大家怎么分组呢？第一，假如你们是夫妇，就夫妇一组，夫妇一组。那假如是教会的同工，同工一组。假如是教会的同工啊，因为呢知己知彼啊很重要啊。这个，那假如呢你不是教会的同工，但是是彼此认识的朋友啊，你也可以分组啊。那尽量不要就是跟你不相识的人啊在一组。为什么呢？因为等一下呢，我要你们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你自己看的这五个的这个处理冲突的途径，你自己认一下，你是比较倾向哪一种 ？OK， 所以你就要在小组里面，你说啊，我比较倾向哪一种？我呢？我先跟你们说了哈， 我成长的家庭呢，我是比较倾向息事宁人那种、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生长在大家庭啊，有些人认识我的哥哥邱金泰哈、啊他是我的四哥啊，我上面还有大哥、二哥、三哥，还有两个姐姐哈、啊、那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啊，所以我在中间。然后我们从中国出来的时候呢，还把在中国的时候，我们这个很久以前了哈，那个家里比较有钱，所以呢还收买了两个婢女哈。那后来就爸爸妈妈认他们做干女儿啊，所以我们家里有多少人啊？然后还有一些的远亲哈、啊，也一到住在一个大的房子里面。我们吃饭的时候是一桌大人啊，一桌小孩子哈、啊。那我们自己家里面就可以有家庭聚会哈。啊请牧师来讲道的，因为几十人在一个家里面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家庭里面呢，我又是中间的这个孩子，比较中间的哈，所以你可以想象哈、啊、家里面呢一定有很多话讲，很多事情发生，然后呢啊，为了哈、啊、所谓明哲保身哈、啊、我是息事宁人的啊，有什么事自己吞下去就是了哈 啊不要多讲了，哎就是反正你在中间就也没有人注意到你哈，大哥是很威风的哈，我大哥就好像一个军队里面的军长，他有时候呢一发号施令呢，我们全体就要站立的哈，是这样，真的，我告诉你，有一次他在洗手间洗澡，那我就刚刚经过这个洗澡房，他就大叫一声啊，哎，我就在外面立着，因为他已经训练了这样子。后来他说替我拿毛巾来啊，我就赶快也跑去拿毛巾啊，因为他忘记带毛巾啊，所以哥哥很有威严的啊，那一直数下来轮到我，然后下面又要顾弟弟妹妹，所以呢总是觉得啊，可能我是不受注意的人啊，我的话也没有什么分量啊，所以有什么事情呢啊，自己解决算了啊，放在心里算了啊，所以慢慢造成我的个性是这样的个性，这样的个性。那这样的个性呢，表面上哈、啊、是给人一种啊很乖的女儿哈、啊、就是很懂事，不会闹事，但是不好的地方也是常常跟这个心里面埋藏了一些对人的不满啊，都没有表露出来啊。那不满意的人，我采取的方法就是什么，哎，我怕你，我不能应付你，我还是回避啊，我还是回避所以呢就缺乏了一种就是能够跟人建立很深度的一种的关系啊，因为我怕啊，怕麻烦，怕冲突啊，怕去面对这些人事复杂的事啊。直到什么呢，直到中年呢，我自己才发觉，哎，原来处理冲突这不是唯一的方法、啊、有更好的方法啊，所以呢后来我为什么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啊，是我自己感觉我自己的有限，我个性的有限，后来我慢慢做调整哈、啊、那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啊，什么叫个性，个性一方面是天生，但是很大程度呢是后天培养，后天的培养呢就是我们的家庭啊，我们原生的家庭，父母怎么处理冲突，我们看着他怎么处理，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唯一的，我们也照着他的方法啊，然后在家里面怎么样冲突才能够生，怎么处理才能够生存啊，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啊。但是后来在我们的认识的人越来这个面越广的时候，我们发觉哎不行了，有时候行不通的啊，这个不是唯一的哈、啊、不过呢我想大家等一下分组的时候呢做两件事，我再讲一遍哈、啊、分组。第一，假如你是夫妇分一组，假如你是同工，同工分一组，假如你是同一个教会啊，可以分一组，假如你是朋友可以分一组啊，尽量不跟陌生你不认识的人分组啊。那你在组里面呢，这个在这个小组里面你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你说一下自己，你觉得你是比较倾向哪一个方法 OK 啊。第二呢，就是别人有一些的回应，按照他对你的认识，他觉得你是比较倾向哪一组啊？比如说我在小组，我会告诉大家我是息事宁人，因为我遇到问题我就沉默的啊，我避开话题的啊， 啊，讲别的事，啊，我是真的处理不了，我站起来离开现场，真的跟那个人啊，不能相处，我分道扬镳，我就算了，这个关系算了，啊，我就走了，啊，这个有我讲了，然后认识我的人呢，可以回应，哎，我觉得你不是啊，我觉得你有时候好像那一件事，你是啊，哎，其实你是西施，但是你很多时候是迁就，啊，迁就人啊，那不啊，我发觉你有时候是怎么，这是一种回应，啊，彼此的认识哈，啊。因为什么呢？在一个教会侍奉或者在家庭夫妇相处里面呢，知己知彼很重要啊。哎，我了解你处理的方式，哦，原来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啊，那我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那件事情呢，假如啊，你采用另外一个途径，其实更好。那这样子来互相的讨论一下哈，那这里讲的五种哈，我稍微解释一下，一个据理力争就是没有妥协，黑白分明，什么事情都是黑白分明，一就一，二就二哈，那就是很清楚的。另外同舟共济就是，哎，大家坐下来谈嘛，是吗？我听听你讲的，你听听我讲的，是不是有一个共同解决的方法？迁就呢，就是说，啊，好吧，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啊，反正你说了算啊，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我就迁就你啊。那知两用中是什么呢？是妥协了哈，啊。什么叫妥协呢？妥协跟迁就有什么不一样呢？迁就就是说，好了，你在那边，我在这边。迁就就是说，好了，我就走到你那边去，我就跟着你啊，跟着你。这个叫迁就。什么叫妥协呢？妥协是说你在那边我在这边，好不好？这样子我走一半你走一半，各有得失，这个叫做妥协啊，这个叫做妥协啊。那所以呢，这个迁就跟妥协不一样，大家清楚吗？啊，然后最后就是息事宁人。好，那大家现在就好不好分一分组啊，我给大家大概20分钟的时间，不要分太大组。假如你的教会是10个人的，请你分3组，最理想就是3个人啊，尽量不超过3个人。是，好，假如是单独的，请你跟我一组，单独的请你跟我一组。尽量相认识的，机会跟你讲啊，然后呢，你当作一面的镜子来回应的时候呢，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认识就会增加哈，就会增加。好，那现在呢，大家谈一谈哈，我们当中有多少的人哈，比较倾向，我说比较倾向哈，就是因为呢，跟我们成长的过程跟我们的个性都很有关系哈。虽然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刚才我听到有些人说，哦，我在改变啊哈，以前是这种，现在是那种哈，都有。但是呢，就是说你发觉你啊，到目前为止你比较倾向是据理力争的那种人，可不可以举一举手？有几个哈，啊，很好，谢谢你们。有多少种人是同舟共济的？嗯，同舟共济 ，OK， 又多一点了哈。同舟共济，有多少人是迁就？迁就人，无论什么事就迁就你哈。OK， 好的，哦哦，所以有人有几种是吧？也有几种哈。那我希望你是选一种最多最常回应的那一种。就是说你不需要经过想的，啪一下出来的那种，呵呵，最自然回应的那种，好不好？有多少人是这个知两用中这种妥协型的？ 妥协型的。 OK OK， 有多少人是息事宁人的？ OK， 也有哈，也有，好，好像都很很平均哈。那这个好像比较多是同舟共济，哎，这个是好现象。其实呢，在各种的方法里面呢，可能这一种啊，这一种是最理想的。但是这一种呢，有一个困难是什么呢？需要多一些时间啊。所以昨天有人说呢，侍奉已经很忙，在教会里面哪里能够再花时间的？你听我的，我听你的，啊，大家，来达至一些共识呢？啊，好像这个是这一种的这个难处难度哈。但是呢，这个在一个群体生活里面呢，这一种是比较理想的，比较理想的哈。好，那在大家的讨论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刚才我就听到这里有姐妹说啊，我以前是这种的，我信了耶稣就变成另外一种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谁愿意稍微用半分钟讲一讲啊？你本来是这一种，信了耶稣变成另外一种，或者我本来是这一种，结了婚啊，几年以后变成另外一种，谁愿意？是，请你分享。哦，你怎么改变呢？以前是怎么样，后来怎么样？嗯，以前是属于这种聚，不管怎么样就接受 ，OK？ 是接受什么？不管是对不对，你就是不要做判断了，就交给神了，深渊在神。说来话长。OK，OK， 这是他的经历哈，我们不要否认别人的经历，这是他的经历。还有人有没有？是。
心里面有一个害怕，怕冲突，所以尽量的去加入教会团契。然后呢，这种情况呢，经常到一定时候呢，我就是受不了，我就会发现我一定要来说了，在那个时候来说的时候，就变成第一种。发出去以后，总是最后就只能很大的冲突，就得罪我们。
是。
这个最近也是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就觉得。更需要顾全大，考虑教会的控制，把自己的这对和错呢也可以放下，还有给别人一些时间。这个改变呢，更多的像同舟共济。
哦，哇哦。很好哈，这个过程哈，我想我也能够认同，我也有这种的过程哈。那个从息事宁人到据理力争哈，这个一跳为什么改变的这么大呢？为什么呢？OK， 忍无可忍哈，这个气憋得太久了，气憋得太久了哈。那所以呢，所以就是说啊，要学习早一点去处理啊。这个气憋得太久，就会走极端，从一个极端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哈。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讲座？就是学习，就是说，其实你不需要有这么大的一个转移哈。可以有更好的方法。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是。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以前啊，我是以前是比较去努力，在那种在家里或者工作当中都要，就是你必须要，就要抓，你一定要时间要在。那信主十几年之后呢，就慢慢这些信息就变了，就变得就说在家里边更虔诚的事情，什么事情一定要好好商量，从来不会觉得我是乖，老会想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他可能会有道理，那我就跟先生的关系就是。 的公司到那来慢慢慢慢我也不喜欢他们的，
嗯，
所以我就变成西施里面就蛮大的，就是
西施
里面在教室里面老师学习到要拉，要对 enemy 都要拉，就老学这个东西之后，我现在别人如果就是稍微 strong 一点啊，我都旁边有点接受不了，我就声音要稍微大一点我也不喜欢，那我就比较喜欢的参与的，就慢慢学习，对，就是
嗯，不喜欢 conflict， OK， 所以你是从那个极端到这个极端啊，不一定是极端啊，其实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就是其实就看什么事，看什么什么人，是吧？那还有没有人想分享一下你的转变？嗯 ，OK， 对对对对 ，OK， 有多少人有这种感觉？很好 ，good good。是，对了，对了，就是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我们真的发现，其实每一种都有它适用的情况，是吗？那你经过很多人生的经验以后，你就发觉，就看什么事嘛，看什么人嘛，是吧？那神。是，什么叫成熟的生命啊？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然后呢驯良像什么鸽子啊？灵巧像蛇就是说你懂得分辨啊，什么情况什么人啊，然后呢，但是呢你的心要保持怎么样啊？驯良，什么叫驯良？就是纯洁的一个动机，不是为了自己，什么东西都是自我中心，为自己的好处，而是考虑到神的荣耀，考虑到神的心意，考虑到我们彼此的关系，也考虑到对方的益处，而不是单单很狭窄，就是看到我啊，看到我啊。所以昨天我讲过，这个情绪不成熟的人呢，就像 baby 一样，就是什么东西都是我啊，自我中心，很骄傲的哈、啊，我的看法，我的需要啊。我的做法啊，那我说了算啊。那但是呢，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成熟的生命呢，就是会分辨的啊，会体恤别人。哎啊，那我们当中有夫妇的，你有什么发现？结婚之前，结婚之后呢？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有没有人愿意分享？而且神 OK 是，
就是结婚过程里面，我就觉得头几年的话还可以，大家还蛮去的，就是还
蜜月期还没完全过，
互相好像就觉得好像很好谈，好说话。但是过了几年以后，我就觉得互相之间大家也都忙着生活了，小孩了，都忙着，真的是也累的，就是说大家好像就觉得你应该反过来要帮我。或者说对方也是这么想，好像说我也要去帮他，就互相之间就有点，就是说我没时间顾你，你的还要说沟通沟通，或者怎么样，
嗯，
没有时间，所以大家就很多时候都是用骗钱的方
法，啊，
比较骗，就是说哎呀，你要听我马上解决，就这样，
对，
坐下来就，
对，
一般来说就变成说比较，到最后就说，要么一般就是结论就是。
嗯哼，沉默，
冷
战了，
冷战，
冷战， 是是是。
就是说，好多时候我就觉得，像我跟我先生的话，我就发觉，只要我们就说两方都来到神的面前，就像祷告完以后，我就觉得一般来说是比较平静。
嗯嗯。
神，但是在这其中的话，必须有一方就是愿意站出来庆祝，那就是大家安坐下来。
是。是是。
也要人情，要不然就真正不过。
是是是是，很多家庭里面很多争吵啊，因为生活有很多的压力啊，特别有小孩子小小孩的这个，所以夫妇之间这个在孩子还没有长大哈、啊，还没有空巢之前，是很不容易的这个沟通啊，所以要有一些的预防措施是吧？所以我知道有些人已经在做了哈，就是每个礼拜一次，就是两夫妇出去倒垃圾哈，就是这个礼拜里面有什么冲突，有什么不满呢、啊？大家就是清除一次哈。假如一个礼拜都不倒一次呢，这个垃圾呢就累积呢就发臭了哈。所以这个就是要承认，就算就是说压力很大，没有办法哈。要承认。就是有时候就是要吞了啊！你看看我们买一部车，我们走了多少 mile， 我们都要去怎么吞了啊？那人的关系不是更重要吗？不是更复杂吗？但是我们就不舍得花时间去吞了啊！这个很可惜啊，因为你假如夫妇的关系或者这么亲密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其他东西都一定受影响，包括你的侍奉，包括你在教会的生活，对不对？所以呢，要就是很坚决的，就是承认我们人就是有软弱的，我们就是需要啊，就是定期的 tune up 啊。那所以刚才大家已经讲了哈，这个这几种方法呢，其实就是方法而已啊，不是绝对。所以就要看适用的情况哈、啊，据理力争是一些啊违反圣经真理、道德问题、犯罪行为危机的情况哈、啊，那个。没有时间商量了哈，而且清楚明白的啊，还讲什么呢？啊，大家都共同遵守的这本圣经的真理就是如此了哈。那但是这一类事情，老实讲，在家庭生活、教会生活发生的次数呢，不一定很多，是吗？大部分的争执是什么？啊，是一些小事啊。所以英文有一句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啊。这是这些小事，这是小事，大事呢我们都很警觉啊，这个很清楚摆在眼前啊，这个没有不需要辩论啊，就是这些小事，就是小事。那这些小事都是往往我昨天已经讲了哈、啊、就是在我们最疲倦的时候，压力最大的时候呢，魔鬼就趁机而入，所以我们要警醒啊，彼此的提醒。那感谢主，我们做基督徒有个好处，就是说不像天主教啊，你一定要找神父去告解。你什么时候神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啊，那里说，当你到祭坛上要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什么弟兄向你怀怨，你就要怎么样，把你的礼物留在祭坛上，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那这个献礼物包裹很多啊，你每一天来到神面前，神啊，我敬拜你，我赞美你啊。我就想到这个尼托生，我不晓得多少人听过尼托生。你知道他十几岁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他的妈妈是脾气很暴躁，他就是那种据理力争的人，而且到了一个不讲理的地步啊。有一次呢，他发现家里一个很名贵的花瓶啊，就是这个摔破了。那到底是哪一个儿子？他全部是儿子哈，所以呢，他就质问他们：你们谁打破这个花瓶？赶快啊，认出来啊！没有人认啊。那尼托生呢？他是家里面的老大，而且呢，他十几岁那时候是非常的调皮啊，个性很硬啊。那所以妈妈想，他说一定是你啊，你平常就是自然调皮的啊。那是不是你？你赶快认。他就不做声啊！你们中间有一些孩子很反叛的，你就了解那种。哎呀，气得妈妈要死哈、啊！所以妈妈就看见他这个态度，说一定是你了，所以拿着鞭子就鞭打他。那他也很硬 他也不哭，什么都不讲啊，但是心里面就怀怨怀怨。那刚好那段时候呢，有一个布道家啊，一位叫做鱼池渡的一个姐妹啊，布道家在福州啊，福州是我的家乡啊，在那里布道。那这个他的妈妈就去听到，因为妈妈跟他以前在学校里面是同学，大学也是同学，所以就去听。那天晚上呢，圣灵就抓住他的心，就告诉他：你虽然平常去礼拜堂，但是你生命没有改变啊，圣灵在你里面啊没有地位啊，那你啊到底你有没有真的信耶稣？一个人有真的有圣灵在他里面啊，他不会没有改变的啊，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改变的啊。所以呢，他发觉自己呢只是 church goer 啊，不是真的有耶稣住在里面，所以那天晚上他接受了主。接受了主，那回家以后呢，哇，就大发热心哈。所以呢，第二天晚上就要举行家庭聚会，就叫儿子、丈夫过来啊，他会弹琴的哈。他说：“我们来家庭聚会，我们一同来敬拜神。”好了，那儿子跟丈夫习惯了哈，家里面他是非常的霸道哈，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那就去吧，那都是很勉强的，那就去了。然后他就预备弹琴，我们现在唱这一首歌就有。但是当他一弹琴的时候呢，发觉有一种力量，就是不让他弹啊，就是里面有一个声音跟他说：“你弹什么啊？你现在要敬拜我吗？我不接受啊！”里面立刻有一个对话，他说是，然后里面的圣灵就告诉他：“你记不记得啊？你不久之前啊，你鞭打你的大儿子尼托神。”啊，那个时候他叫你属主啊。其实后来你发现不是他打破的啊，但是你没有去处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你的儿子心里面怀恨的啊，你自己做妈妈的做错了事啊，现在你赶快向你的大儿子认错。哇，他说怎么可以？我妈妈的威严放到哪里去啊？怎么可以向我的儿子认错？不行不行。那这儿子们跟这个丈夫站在旁边，这个他今天晚上干什么啊？又谈又不谈，又谈又不谈啊！他们不晓得他里面在交战。后来圣灵说：“假如你不认错，那你就不要敬拜我，我不接纳，我不接纳，你就不要敬拜我。”哎呀，后来他还是圣灵的能力大哈，他后来就顺服了，他就起来啊，走到你属主他的大儿子面前。抓住他说：“他说孩子啊，圣灵一定要我向你认错。”他说：“好吧啊，对了，他说妈妈对你不敬啊，前一阵子打错了你，后来妈妈也发现了啊，是我怪错了你，但是我没有去处理这件事情。孩子啊，你告诉妈妈吧啊，可能就抱着他哭了，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那这个女属主呢，很突然，妈妈。”怎么会向我认错呢？不像我妈妈平时的行为啊，所以他心里面也受感动，但是他很硬，他是没有什么表达的，这就算了哈这件事情。但是呢，没想到第二天啊，这个布道培灵会啊，妈妈要去的时候，儿子跟他说：“妈妈，今天晚上我也要去聚会。”哇，从来没有啊，这个儿子啊自己主动要去的，以前的就是妈妈要硬推硬拉，现在他说我自己。就在那天晚上，尼托生看见自己原来是这么叛逆的一个人，在学校，在家里啊，对神也是这么狂妄啊，所以呢，狂妄啊，所以他就在神面前呢就认错，就认罪悔改。那天晚上是尼托生重生得救，重生得救，不但是重生得救，他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圣灵的工作还是不断，他就跪在床前，他说：“假如这位啊神这么奇妙的。”能够改变我的妈妈啊，他说：“神啊，这个福音的大门就成为我一生啊，成为我一生要传扬的。”所以就在那天晚上，在自己的房间啊，他跪在神面前，把自己奉献给神，要做传道人。所以他重生得救跟啊奉献做传道是同一天晚上，同一天晚上。结果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哈，这个已经是历史。神有一段时候真的很使用尼托生啊，兴起他啊，带领很多人信主，建立一些个教会。当然尼托生 这个家庭聚会有不是完美的教会，他自己也不是完美的人，但是无可否认，在1940年50年代呢，这个尼托森所带领的教会是影响中国教会很大的。那所以呢，这件事告诉我们，就是说啊，好像他妈妈林和平哈、这样的一个女士哈、她是那种据理力争哈、因为为什么呢？这种人一般来讲呢，就是我就是真理啊，我就是真理，所以我说的话就是真理啊，你就要听我的哈、那有时候那些已经有地位权柄的人，可能是父母，有时候可能是丈夫啊，一个妻子就是要顺服我啊，有时候可能是做妈妈的啊，对孩子啊，可能是公公婆婆哈、可能是教会的一些领袖。要知道，我不是真理，我自己也要服在真理之前啊。所以呢，假如我要求你顺服真理，我自己必须先顺服真理。啊、这个叫做身教，做领袖的都是以榜样来领导。不是与权势，什么叫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就是你自己福音真理，人家看到你榜样，他服你。不是属灵的权柄，不是靠地位啊，不是靠一个衔头，是靠你的生命感染力啊，人家自动服你，因为看见真理在你身上的这种改变的这种能力，然后也看见你自己服在真理面前的这种的生命。他服你啊，所以呢，据理力争哈、但是据理力争有他该有的地位，是不是？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所以昨天第一堂我们就在争辩了。那教会不是相爱的地方吗？是，但是假如爱没有真理呢？这个不是真的爱，不是真的爱。因为呢，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一条路，引导我们。啊，走向正路，走向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假如我真的爱你，啊，我会为你的幸福来考量，啊，而这个幸福就是只有你走在真理的道上，啊，才完成神造你的目的，才能够有真的幸福。所以呢，不能不谈真理啊。但是呢，这个真理呢，就是我昨天讲的，就是圣经很清楚讲明的这些基本的信仰，然后是圣经很清楚的一些道德原则啊，有很多东西圣经没有清楚讲的，你就不要把它绝对化啊。其实我们生活里面人际相处里面，可以说大部分的事呢啊，都不是是非黑白，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就否定有是非黑白的东西，有啊，但是不是很多很多哈、我们大部分的都是不是是非黑白啊，这么绝对的东西哈、所以同舟共济是好，迁就啊、所以使徒行传我们看见初级教会就有啊，使徒第五章那个撒菲拉亚拿尼亚七哄圣灵啊，那里有人就说啊，是不是他们做错了什么啊，他们难道神的心意是要把所有的财产捐给教会吗？不是这个意思。那个问题是什么？他们啊，看见别人都把所有的东西捐出来，就是其实就是共产主义嘛，对不对？啊，社会主义啊，就是各取所需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这个不能用来绝对化，就是问题就是说，个人要凭自己的内心啊，这种感动。那他们夫妇就是他们没有把所有的捐出来，但是呢？却说自己有啊，问题在哪里？就是一种欺骗啊，所以呢，这个很严重的事啊，尤其在初期的教会啊，欺哄圣灵啊，所以那个结果很可怕啊。那同舟共济呢，就是那些寡妇啊，在啊埋怨的时候啊，结果使徒们怎么样？开会啊，他说我们做传道的，我们是重点是要讲道、传道、教导。是祈祷啊，是牧养，要我去处理这么多饭食的问题呢，我们就没有时间去预备讲章啊。所以教会的牧师啊，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他说啊，牧师没有供应啊，你不能只怪牧师，有时候你应该想一想，教会的琐碎的事很多很多，特别教会只有一个牧师的啊，有没有秘书啊？ 牧师就是从洗厕所啊到讲道他都要做啊，他哪里有时间啊啊去预备讲道呢？所以弟兄姐妹要分担牧师的责任啊。那个所以当时呢，这个使徒呢就说，好，我们选出七个执事来处理教会很多行政的事啊。所以感谢主，很多教会很多执事啊啊，很多弟兄姐妹分工合作哈、啊。那所以这个是很好的哈、啊。然后牵绊，我们发现呢，就是啊，昨天也讲了，保罗是反对隔离作为得救的条件，但是保罗认为啊，提摩太，你既然像犹太人，在犹太人当中牧会，你就去守隔离吧，啊，去受隔离吧。因为这个隔离不是用来作为得救的条件，乃是作为你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啊，所以呢就迁就，然后妥协啊，妥协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我们看见有妥协啊，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不需要守隔离，而且甚至旧约很多的律法是犹太人犹太宗教的律法，现在已经是新时代了啊，基督教了哈、啊，是耶稣基督了啊，这个不是律法的时代了，所以呢。很多这些礼仪呢不需要啊，不需要，所以是一种的妥协哈、啊。有一些要保留，有一些要啊，就可以放弃了哈、啊。这个是一个妥协。然后西士邻人啊，保罗跟巴拿巴分道扬镳，可以说是一种西士邻人，对吧？不需要争嘛，你就带马可啊，我就带希拉啊，那何必浪费时间再争了啊？那但是啊，他们分手。就是分的没有争议的分，这个很重要啊。有时候教会刚才有弟兄说分裂啊，嗯，其实呢很可惜啊。有时候这个教会领导啊，或者领导的团队中间可能意向不一样了，因为教会在成长当中呢啊，这个需要改变了，这个人的会众的这个结构也改变了，有时候意向是会改变的啊。那不一样不要紧啊，可以分，但是呢就不要吵吵闹闹的啊。我知道一个教会啊，这个英文的牧师做得很好啊，后来呢他有一些看法跟主任牧师不一样、啊、那起初就好像有争辩，后来双方都很成熟的就说，好吧，那你们就出去啊，职堂啊，那个我们祝福你，后来就开一个这个欢送会啊，那祝福这个牧师，他带一班人出去，职堂啊，本来是会分裂的啊，现在成为一个职堂啊，祝福他们，祝福他们。那这个不容易，因为呢，这个主任牧师跟留下来的弟兄姐妹要有宽广的心胸，然后出去的弟兄姐妹呢，也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啊，就是说啊。我们虽然出去，但是呢我们还是啊兄弟姐妹，我们还是关心总会的工作，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分会啊，那有一天可能我们会独立，但是呢我们还是保持一个好的关系。那这个啊，这个怎么分法，这个很重要。我在这本书里面就说啊，举一个例，有一班人分出去的时候，这个带领的长老上台啊，他说啊，我要走了啊，那然后呢就拿出一张纸啊，这张纸里面呢就很多的罪状啊，就念出来啊，条为什么办呢，所以我们要走了，讲完以后下台就走出去了，连一个好好的说一个再见啊，好好的感谢啊，过去曾经在这个教会里面啊，这个教会建立不只是你们你一个人或者你们一般人的一个功劳，是大家的功劳，可不可以就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啊，这个很有风度的啊离开呢啊，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哈、啊、我们看见保罗跟巴拿巴虽然分开啊，但是保罗后来这个马可怎么样，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说，马可啊，马可对我的侍奉很有益处啊，所以呢他现在保罗坐牢的时候，马可去服侍他，去成为他的助手，所以我们看见他们不是啊、就是争争吵吵的离开啊，是这个很有风度的啊分手，然后继续保持联系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的 ，OK， 好的，那我想大家都明白，就是五种的方法是。就是给彼此空间，就是说他们有成长的机会，就算他们做错了啊，神自己会负责啊，这个每个人成长的旅程不一样啊，那给对方有时间有空间啊，那个为他祝福，为他祝福，这个特别这一方面是领袖，我觉得领袖的胸襟很重要啊，领袖的成熟很重要，但是领袖成不成熟呢，有没有在乎他有没有这种自觉性？最麻烦的就是在这些当中呢，都觉得别人错，觉得自己完全没有错。其实昨天给大家看这个过程，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差异本身呢不是坏事，而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出现了一些心态、感情、情绪是不好的，而我们不去处理。那包括愤怒啊，包括苦毒啊，包括这个说谎。有人说，在一场战争里面，第一个阵亡的是真理，不是你，不是我，是真理啊。因为为什么在争吵里面呢，非要赢不可，非要证明我是全对的啊？所以就怎么样呢？有时候会扭曲一些事实。有时候自己都不自觉啊，有时候不是扭曲，而是不把全部的事实摆出来，我只是把一些对我有利的事实摆出来，对我不利的事实我就收藏起来，会不会有这种情况？结果呢，第一个阵亡的是真理。所以呢，在处理的过程，你一发觉对对方不信任，你就知道真理已经阵亡。你为什么不信任？因为你觉得他会说谎啊。但是有时候不一定他说谎，是因为你不信任啊。但是也可能是他说谎。他为什么要说谎？人在战争里面第一样想到就是保护自己，保护自己跟自己的利益啊，保护自己的自尊。所以为什么昨天我给你们看见这个 Triple A 重要？你假如在基督里面，这个自尊是建立在基督里面，不会改变的。其实你不需要保护啊，你保护什么嘛？你这个自尊不是你争取的，也不是别人给你的，是神创造你的时候给了你，是耶稣基督救赎你的时候已经给了你，没有人能够增加，没有人能够减少，所以你何必保护呢？你保护也没用。你所要做的就学习耶稣的榜样啊，谦卑的去承担自己的责任。有些人说什么责任，我没责任啊，都是他的错嘛啊。也许在最初的时候是他的错，但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不会有一些的态度上面的不对啊，会不会有一些思想上面、感情绪上面的差错啊，会不会在言语上面的回应 response 里面有时候讲错话啊？你说没有，我一句话都没说，哎，有时候不说话也错了。你该说话的时候不说，是不是错啊？也是错。所以按你该做的没做，该说的没说，跟不该做的做了，不该说的说了，我问你，在这个过程里面谁是完全无罪的，谁是完全不错的？没有人，对吗？没有人。所以呢，处理的过程自觉性就说，好，神啊，反正最后我就是要向你负责，我就负起我该负的责任，我就负起我该负的责任。那其实呢，从圣经里面你发觉圣经就是这样讲的。刚才我念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就说，假如你献礼物的时候，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圣经没有说啊，他向你怀怨是他的错，所以他应该来跟你和好啊，没有。圣经说谁想起谁就要去做，也许是他的错， 也许是你的错，反正圣灵提醒你，你就有责任去先去啊。圣经也说，你看见弟兄眼中啊有刺，但是圣灵光照你，你眼中有良木，你怎么样？你先除掉自己眼中的良木，才去除掉弟兄眼中的刺。先，这个很重要。谁先呢？我。双方都要这样要求自己，我先，我先去做。所以昨天我讲那个故事，两只羊，记不记得？你越是在神面前越是敞开，越是愿意顺服神，越是属灵啊，越是觉得自己对的那个人呢，你就越要先去。马太福音十八章啊，就是说，假如你想起弟，你想起弟兄得罪你，好，这个很清楚是对方得罪你，那应该他先来啦，对不对？但是马太十八章那里说不是，就算是弟兄得罪你，很清楚是他的错了，你还是先去，趁着只有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跟他谈起来，是吗？所以这个先很重要啊，这个先，耶稣所讲的就是你先，就是我先啊，我这个人先，不要等对方，我自己先去做啊。好，那下面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哎，没时间了，只有五分钟哈。我们下午呢，你们后面是防止冲突升级哈，化解冲突，我们会谈哈。不过呢，在还没有，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呢，我要谈一谈，就是给大家来想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很少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觉得这不光彩啊！教会，你们基督徒，我的信耶稣的人，应该是见证主嘛，彼此相爱嘛，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那提出来对教会有什么益处啊？啊，这个不要把这个脏的衣服，你的 dirty linen 哈，在人面前养啊，啊，这个家丑不外扬啊，有什么益处谈这些问题啊？那我自己啊。就是 took me a long time 有勇气去面对这些意思啊。我自己为什么觉得可以谈？因为呢，教会我们必须了解哈，教会不是天堂，教会是一个医院呢。也就是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用得着。教会什么人聚合的？是那些承认自己有病、承认自己有罪、有罪的病菌的人。所以呢，觉得自己没有病菌的人，觉得自己无罪的人，他就觉得我不需要教会。但是我们这一些知道自己有罪的人，有病的人，你当然要去看医生嘛，你当然要去医院呢、你要去医院呢、但是你不要忘记，医院里面呢有一个 paradox， 医院是帮助你朝向健康的地方，但是无可否认，医院里面有什么？有病菌，是不是？因为什么呢？进去的人都是带着病菌的，是吧？但是呢，医院里面也是医治你的地方，使你离开医院的时候是怎么样？健康的，健康的人。假如你因为觉得自己没有罪，不去教会，或者觉得哎呀，教会很多病菌，我不去了。那你就是怎么样？就是让自己的病啊，自己这个，其实你要知道，这个细菌啊，这个病菌啊，不是全是人家的贡献的、你也有份的，因为你也是病人呢 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圣经教导我们彼此洗脚，彼此服侍啊，往往就在服侍当中呢，产生什么问题呢？因为当你替人洗脚的时候，你会发现别人的臭脚，哎呀，臭脚，哎呀，我。你不服侍，你只是聚会到了我去聚会，然后聚会完了我走，我告诉你，你不会有问题。是当你顺服耶稣的命令弯腰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你发现哇，原来他的脚这么臭。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也有臭脚啊。问题是你不肯，你常常就是穿着袜子，不肯把袜子脱下来让别人也替你洗洗脚吧，然后你只知道那个脚是臭的。我们都是有臭脚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彼此洗脚。 所以呢，教会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这个是我们知道自己啊，基督徒最大的特征，知道自己是罪人，而且承认自己是罪人，也知道而且承认有解决的途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刚才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说，我信了主，我真是有改变，我承认我过去的处理方式不对，会伤害人，我现在改变了，神的救恩，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开了我的眼睛，我改变了，我改变了。所以这个是根据什么呢？根据基督教很重要，就是基督教有一个人观啊。人是什么呢？人一方面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尊贵荣耀的啊，但是人也是堕落的罪人啊。什么叫罪啊？有人提说这个啊，同性恋，说同性恋为什么是罪？我对人又没有伤害，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事。但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罪的定义。圣经里面罪的定义不单只说你对人有没有伤害，更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中敌。什么敌啊？就是这个红心啊，射箭的红心，就是神造人的目的啊。你不中敌呢，这个就是罪了。可能你对人没有伤害，但是你失去神造你的这个形象，造你这个荣耀尊贵啊。好了，有人说，那为什么要用圣经这一套啊？基督徒，你的不单是人观是根据圣经，你的世界观也是根据圣经。就是说，人不是宇宙的中心，只有神是宇宙的中心。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你这个世界观要转变的。就好像啊，很早以前有一个叫托勒密的，他说地球是整个的啊宇宙的中心，所以我们人是中心。但是到了我现在是17世纪的哥白尼的时候，他说不是，那个时候科学一个突破，就发现地球原来不是中心，在这个太阳系里面呢，太阳是中心，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一个基督徒呢，就是从以为作为人我是宇宙的中心，我就是真理，到后来明白神才是宇宙的中心，神才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呢，这个最后我要讲到，就是我们今天来到美国，你要知道美国这个民主的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成功呢？这个原因就是根据基督教这个人观跟世界观，就是承认啊，这个基督教这个世界观天赋人权。我们这个人权呢，不是我们自己去争取的，是天给我们，是神创造我们的主给我们，所以没有人能夺去，所以人人平等。你做总统也好，你是清道夫也好，权力平等。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你的职业给你的尊贵，不是你的出身给你的尊贵，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是因为你是白人，不是因为你是黄什么种的人，是因为天赋的，天赋的。那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在我们相处当中，我们有一个超越的存在。假如你不承认神是一个超越的存在，我问你，当我跟你有问题的时候，我当然一定会跟你打到死，拼死。为什么呢？进化论嘛，啊，被淘汰啊，啊，这个强的啊，强者为王，啊，我跟你斗，啊，一直斗到我赢。但是，假如我们有一个超越性的时候，我们看法就不一样，天赋这种尊贵。所以呢，民主社会可以行得通呢，是因为基督教这个世界观。这个宪法法治是有超越性的。假如总统犯罪与庶民同犯法与庶民同罪，所以可以批判政府，可以批判总统啊，可以弹劾他。然后呢，基督教这个人观呢，人不单只尊贵，所以人人平等，人也是有罪的，所以需要 check and balance。 所以不能呢只是有皇帝啊，应该三权分立。因为就算总统是大家选出来，总统也会错，所以需要三权分立。美国啊，为什么在短短啊200多年之间，这个民主社会能够带来今天这种，就是因为根据基督教的这种世界观、人观。所以在美国啊，我们都来了啊，今天中国也在探讨怎么样可以有真正的民主。你要知道，假如你没有这一套的世界观、人观呢，你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你没有一个超越点， 你不可能有真正的平静。所以呢，在我们处理冲突当中呢，我们也要学习哈。当然现在美国现在有个危机，就是丢弃这种超越性的存在，而宪法也失去它这种超越性。人人就是自己的真理，你对我也对，没有什么绝对性的，这个是很可悲的啊。因为在历史上见过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后来消失，就是失去一个超越性，失去一个超越性。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今天哈，不单只在我们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要抓住这些啊，人是有罪的啊，因为有个超越的存在，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是呢，我们生活里面很多东西呢是相对的，为什么呢？是这个超越的存在告诉我们啊，我们可以彼此的容纳，彼此的学习，在其中成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能够掌握得住。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结束。恩主，我们谢谢你，求主帮助我们啊，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有从上头来的智慧跟成熟的生命来处理啊我们人际关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好。